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我们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每一次呢，我们会一起学习一章的马太福音。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第一章。马太福音，我们做个简单的介绍。马太福音的作者呢，叫做马太，他的名字呢，也叫利未，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如果知道耶稣的门徒有12个，其中一个门徒就是马太。马太的背景呢，他是一个税吏，专门在加利利那里替罗马的政府收犹太人的这个税，所以他这个税吏呢，在犹太人中间并不是很受欢迎的。犹太人认为这些税吏都是卖国贼，所以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但是耶稣呢却呼召马太来跟随他，马太就跟随了耶稣，做耶稣的门徒。那马太福音的信息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讲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特别强调耶稣是犹太人的王。王呢，意味着他有他的国，所以这里的信息呢，讲到这个王，他的国叫做天国，所以耶稣是天国的君王。我们会读到许多天国的信息，这个天国这个字呢，出现至少50次，在马太福音中间，特别出现最多的是天国，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时候，会学习到天国的律法、天国的信息，还有很多天国的比喻。那么，马太福音的收信人是谁呢？主要是住在外邦地的犹太人，收信人是犹太人，所以马太福音中间有非常浓厚的犹太文化的背景。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会特别读到这些的背景。可以，马太福音整个书卷是连接新旧约的第一本书。那么，它特别是给犹太人读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它有多重要了。就是犹太人他们明白旧约的信息，那现在呢？他们要明白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要做天国的王，所以这是一个连接新旧约中间最重要的一本书卷之一，就是马太福音。那么在我们讲马太福音的学习中间，我们会比较多的强调犹太的背景知识、希伯来的根源，所以。这里是我们跟别的马太福音学习不同之处，就是有更多的犹太根源的教导，从希伯来文的角度来解释马太福音。因为马太本身是犹太人，他所用的语言、他的文化都是以希伯来为背景的，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来学习他的书卷。那么，《马太福音》这本书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的原文呢，根据考察、研究，有很多的学者认为，《马太福音》的原文是希伯来文或者是亚兰文，这两种语言的类似程度很高，有一些的语法的差别跟文字的差别，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中文版本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那么这个希腊文呢，是从希伯来文或者亚兰文翻译过去的，所以这里头我们就要清楚，就是说呢，马太福音的研究要回到它的原文，就是希伯来文，来研究马太福音的许多信息，然后呢，还需要放在希伯来文化的框架下面去理解，这个是我们学习的手段。 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提到马太福音，这个人叫 Papias， 他是使徒约翰的门徒。他曾经写到说，马太呢用希伯来文写下神的启示。那么这个 Papias 呢，他是在主后啊，在公元第一世纪60年到第二世纪130年，这个在 Hierapolis， 在小亚细亚这个地区叫 Hierapolis， 他是这个地区的主教。那么他曾经写过一句话说，马太将神的启示用希伯来文把它排列出来，然后呢再根据然后再尽量的解释，好，能够尽他的力量解释。所以这是当时这个 Papias 写的，所以根据这个很多的学者认为他指的就是马太福音，是用希伯来文的文字好来把它写出来。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考古的一个证据。那这里我列了两本书，一个叫The Aramaic Origin of the Four Gospels， 是 Frank Zimmerman 写的。这本书呢就讲到这个 Frank 这个 Zimmerman 这个学者，他说他非常非常的确定，100%的相信四本福音书，不只是马太福音，所有四本福音书的原文都是亚兰文，那么它的希腊文是从亚兰文翻译过去的。因为耶稣时代的门徒他们用的语言都是亚兰文，所以他们记载的时候最早的记载都是亚兰文写的。那另外一本书呢是 George Howard， George Howard 是美国Georgia 大学，佐治亚大学的圣经教授。那么他的观点认为马太福音最早是用那个希伯来文写的，这是他的观点。所以我们知道在学术界有许多的人是认为这个福音书的原文不是希腊文，而是亚兰文或者希伯来文，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些文字还有特别是文化这个角度来解读这些福音书。那么马太福音第一章呢，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在1章1节到17节。第二部分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在1章18节到25节。那么第一部分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家谱对于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家谱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也是一样，有许多的中国的家庭都保留着家谱的这个具体的非常重要的细节，每一个人的信息都有。那么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的家谱呢主要是这个线性的啊，从一个人，比如说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会介绍我是谁，我就会讲到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我的曾祖父，然后一直一直追溯回去。所以是一个线性的，从作者开始追溯到他将来他以前的祖先。所以这个家谱对犹太人是在写书的时候常常是写在最前头。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以斯拉这本书他的第二章讲到很多犹太人跟随所罗巴伯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那么每一个回归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家谱。那么在 以斯拉记第二章61节，他讲到几个人，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西莱的子孙，他们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莱。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这里讲到三个家族，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跟巴西莱的子孙，他们呢这个族谱没有完整，所以他们不确定自己的祖先到底是谁，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做祭司。这个祭司呢是要求必须是亚伦的后裔，他们如果没有追寻到是亚伦的后裔，他们就不可以供祭司的职任。所以这个族谱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清楚的族谱，他们是不可以做祭司的。神在这个妥拉中间非常清楚，只有亚伦的子孙可以做祭司，那他们没有办法能够证明自己是亚伦的子孙，他们虽然是犹太人，还是不能够供祭司的职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谱有何等的重要，每一个人在犹太人中间若是成为犹太人，他们都一定有清楚的家谱，能够追寻到自己的祖先。这个是以斯拉时代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家谱保留得非常的完整，所以可以追寻每一个人的他们的祖先。所以这个家谱对耶稣基督来讲也是很重要的。那么马太福音的一章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里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两个词中文虽然翻译成后裔，翻译成子孙，但是对应的希伯来文都叫 Ben 就是儿子。但是呢，希伯来的文化中间这个 Ben 这个词呢也可以指的是孙子，可以指的是后代。所以在希伯来文中间可以说耶稣基督是 Ben David 就是大卫的子孙。那么跟我们中国翻译过来，我们就只能翻子孙而不是儿子，就虽然用的是 Ben 大卫。那么如果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可以说是 Ben Abraham， 就是他是大卫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间可以是后裔子孙，也可以是儿子。同样的另外一个就是父这个父呢可以指的 Av 可以指的是父亲，也可以指的是祖父，也可以指的是曾祖父，然后甚至可以是祖先这个叫做父。所以犹太人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那个是许多许多许多代以前的父，是他们的祖先所以称为我们的父。所以这个犹太人他们不管是这个 Ben 儿子或者父亲 Av， 他们都可以追溯很多代，这个是犹太文化的一个特点。那么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么重要呢？因为神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呢，在15章第5节，神把亚伯拉罕领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不能生育，所以他没有孩子。那么神对他说呢，你会有孩子，而且你的后代要多的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呢就相信了。 神说的必然成就，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么这个约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创世纪22:18，我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里的后裔呢，虽然指的是犹太人啊，或者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万国都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他指的是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同时也的指的是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万国，就是所有的人都因着耶稣基督要蒙福，因着耶稣基督而进入神的国，而成为神国的子民。这个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因着这个应许，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这些应许必然要成就。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中间，总共有三个部分啊。第一个讲到后裔，那么后面还有两个部分，分别是这两个部分分别是土地和赐福。这个约还包括这个土地，在创世纪17:8，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神将今天的以色列地，就是在中东这个现在以色列人寄居的地，和巴勒斯坦人所寄居的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呢，这个是神所应许的，所以这块地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作为这个圣经的这个相信神的话语的人，那么就相信这是神的应许必然要成就。虽然今天在这个土地上许多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站在神的这一边，因为这个地是属于神的，他赐给以色列人为永远为业。第三个约的内容呢，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呢，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分，让他能够成为所有人的祝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那么他的这个福分就通过耶稣基督能够临到地上的万国，因为耶稣是出于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呢，都很多都是要指向耶稣，通过耶稣来成就的。所以明白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身份，耶稣的身份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耶稣来讲对神的他的拯救的计划来讲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还看到一个，就是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这个词呢，在圣经中，在很多地方就等同于弥赛亚。在路加福音18:38，有一个瘸子看到耶稣来了，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于是耶稣呢，就医治了他。这个是个瞎子，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了，你的信救了你。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呢？因为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呢，他虽然看不见，听说耶稣来了，他就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那么就是呼叫耶稣是弥赛亚。那么耶稣说你这样的信心呢，就使你得救了。所以他这个瞎子就可以看见。所以我们 看到大卫的子孙在路加福音中间就等于认识耶稣为弥赛亚，这个是大卫子孙，是一个特别的称呼。所以耶稣基督这个他称为基督，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同时也是大卫的子孙，而成为才有可能成为弥赛亚。那么这中间啊，跟大卫有关，是因为神与大卫立约，在撒母耳记下7:13，神对大卫说呢，你的子孙哈，他是指大卫的后裔，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并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这个是个两个比喻哈，第一个呢，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这是所罗门王为大卫的这个跟神所应许的这个圣殿建造完成。那么神也坚定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国位。但是呢，这句话也同时预表耶稣基督他为神的名建造殿宇啊，这个是看不见的，但是却是不是人手所造，却是属于神的子民的殿宇。那么神也坚定耶稣基督啊，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他天国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将来耶稣也要为神建造殿宇，然后呢，他也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这个应许也必然要成就。所以犹太人很清楚，他们等候弥赛亚，他必须是大卫的子孙，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耶稣基督，这个耶稣的希伯来文叫耶稣啊，不是 Jesus， 他是耶稣啊。这个耶稣啊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他来自这个约书亚，他叫耶稣亚的希伯来文叫耶侯许啊。耶侯许啊，他简化之后就是耶稣啊，这个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这个耶指的是这个耶和华，因为最早这个耶后指的是耶和华，那么后续啊是指的是拯救。那这个耶稣这个名字呢，他的拯救其实在福音书中间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见有特别的含义。当我们明白耶稣的名字意味着是耶和华拯救的时候，我们读到福音书就可以更清楚。比如说在福音书路加福音2:28，这里讲到当耶稣的父母带耶稣去圣殿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叫西面，他就用手接过耶稣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啊。这个西面抱着耶稣的时候，他说他看见神的救恩，这个就是耶稣他的名字耶稣啊，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救恩啊，神的拯救。所以这个我们就更清楚说，这个福音书它的背景真的是希腊文跟希伯来文他们的文字跟文化，以至于它的意思，这个双关的意思能够在这里展现出来。这是耶稣的意思。那么基督呢，希伯来文叫 Mashiach， 指的是受膏者。在旧约中的受膏者就是要用油倒在头上，然后设立他的这个职位。那么受膏者在旧约中间是有，最早是祭司，祭司必须设立的时候，第一个是亚伦，他油倒在他的头上，然后他成为祭司。之后每一个祭司都要，前面的祭司将油倒在他的头上，才成为受膏者，成为祭司。然后呢，神后来 也将这个权柄给先知撒母耳，他可以将油倒在这个扫罗王的头上，高立他做王，后来倒在大卫的头上，高立他做王，所以这个王后来也是受膏者。那么先知本身他自己也是受膏者，设立新的先知也需要膏油倒在头上，设立新的先知，所以这是受膏者的意思。那么耶稣呢，他既是君王又是先知，然后又是祭司，所以他是真正的受膏者，所以这个是基督的意思。耶稣基督的家谱在一章十七节有说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总共十四加十四加十四是四十二。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呢，从这个大卫到巴比伦的第十四代是耶哥尼亚，他是最后一个王，他从犹太地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从巴比伦到基督的十四代中间他又算了一次所以他算了两次，所以刚刚好是十四代。那么在这个家谱中间，我们要记得这个家谱不是一个连续的，中间有一些的王是被跳过去的，所以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中间这个家谱不是连续的，这个家谱是部分的记载。那么主要的目的呢，是要证明这个是十四。为什么是十四呢？有什么特别呢？因为大卫的这个希伯来文叫 David， 他就是 Dalet Vav and Dalet。 这个 David 的这个希伯来文呢，希伯来文本身它的字母也是数字，如果把大卫这个三个字母把它用数字表示出来，这个David 是四， Dalet 是四，然后 Vav 是六，然后 Dalet 是四，四加六加四呢，刚刚好是十四，所以大卫的名字呢，数字加起来就是十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头这个作者马太精心的这个写出来的家谱，就是为了要证明他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十四代是大卫这个名字。所以这个是希伯来文才有的这个特点。在这个家谱中间有五个女性，就是第一个是他玛，是犹大的这个妻子犹大的儿媳，然后呢犹大跟他同床生了后代，所以这个第一个是他玛。第二个是喇合，喇合是耶利哥地的这个迦南女子，她原来是个妓女，因着相信这个耶和华神而愿意加入这个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行列能够把探子保护下来，以至于她全家得救。后来她嫁给这个撒门，成为犹太家族的一员。第三个就是路德，路德是摩押的女子，那么她跟随着婆婆米利安拿尔米回到这个伯利恒，后来跟波阿斯这个结婚生了后代俄贝德，然后她成为大卫的祖先那么别示巴呢，是大卫这个犯了罪跟他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这四个女性加上玛利亚是耶稣基督的母亲，她生了耶稣，所以在家谱中间出现五个女性。那么一般犹太人的家谱中是没有女性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 马太记载的时候特别把这些女子的名字写出来，因为这些都是有信心的女子，所以特别被记载。那么玛利亚呢，这个是希腊文的翻译，它对应的希伯来文叫 Miriam， 就是米利暗。米利暗在圣经第一次出现是摩西的姐姐叫米利暗，所以玛利亚其实就是米利暗，在希伯来文中间就是米利暗。那么耶稣基督的降生呢，它记载在下面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这里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希伯来文的一个文化，就是当时的人要结婚，他们是有两个步骤的。第一个叫做许配，希伯来文叫做 kiddushin。kiddushin 的意思呢，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他一个男子跟一个女子他们两个就是如果进入这个 kiddushin， 就是这个女子许配给这个男子，那么他们就很像今天的订婚。但是呢，区别在于他们已经算是夫妻了，就是在法律上他们已经是夫妻了。虽然他们许配这个 kiddushin 之后呢，不能够住在一起，是仍然是分开的，但是在身份上已经是夫妻了。所以有一方做了不对的事，就是奸淫这个是根据律法中的定义的。那么在许配之后呢，大概一年左右有一个叫做迎娶，叫 nisuin， 好是迎娶，就是婚姻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做丈夫的要迎娶他的妻子，然后有一个正式的这个婚礼的庆祝，这个就是迎娶，这个就是完成了整个婚礼的过程。那么两个人就住在一起，成为夫妻，所以这个是希伯来的文化。那么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这个 kiddushin 给约瑟了，那么他在法律上已经是约瑟的妻子，那么还没有被约瑟迎娶，快要迎娶的时候呢，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那么这个时候以他的身份来讲，这个就是犯了奸淫的罪如果说他们不知道是从神来的，那么约瑟可以告发玛利亚犯奸淫的罪，那么奸淫的罪要判死刑，要用石头丢死。所以约瑟没有这样做所以他知道是从圣灵这个怀的孕，所以他就把玛利亚娶过来，所以这个约瑟被称为是个义人，这个是有这样的意思。那么在圣灵怀了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能够证明耶稣基督他是从神来的他是这个属于神，是神而不是一般的人，因为是从圣灵怀的孕。这里圣灵呢就是神的灵，因为神是圣以色列的圣者，所以当时的人呢他不直接用神来说，所以他用圣灵。圣灵的最早出现是在创世纪一章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然后呢才开始有这个创造等等。那么这个圣灵呢就是神的灵。在当时这个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了， 他正思念这事的时候呢，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害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约瑟正在思考这件事单怎么处理的时候呢，这个主的使者就是天使啊，这个主呢在希腊文叫做 Kurios， 所以翻译的时候呢，这个 Kurios 呢它的翻译要根据上下文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主呢可以指的是一个先生啊，一个男生被人称为主啊，也可以是一个尊称哈，这是先生，也可以是主人啊，一个奴隶的主人就是他的主，或者说是神，这里也用主啊，主神或者是耶和华神也用主，所以这个主呢，在这个新约中有许多的意思，要看上下文才比较清楚。通常大部分的上下文这个主指的是谁是很清楚的，这里主的使者当然就是天使向这个约瑟梦中显现，然后告诉他这个耶稣呢他是圣灵使玛利亚怀孕，然后是从圣灵来的，所以约瑟知道这是神所成就的，所以他就愿意顺服听从。那么这里天使对约瑟说呢，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就是玛利亚，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里我们知道又是一个双关啊，这个耶稣呢，耶稣啊，是耶和华拯救，那么他呢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呢，他的意思就意味着神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这个救出来是犹西亚，是这个耶稣这个拯救的同一个字根。那么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哈，当天使跟约瑟说这句话的时候，说自己的百姓，约瑟听到的时候呢，他的理解，这自己的百姓呢，是犹太人。他知道旧约的应许，就是神要拯救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百姓，所以神要拯救他们。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耶稣要来施行拯救的主要的群体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是叫做神的百姓，神称他们为自己的百姓。在新约中我们看到这个群体，这个被拯救的犹太人的群体呢，还有加上信主的外邦人啊，信主的外邦人。所以我们知道神要拯救人的应许是在犹太人身上先成就的，然后呢由外邦人才加入啊，这个顺序是这样的，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不只是从敌人的手中救出来，而是真正的从罪中把他们拯救出来，这个是耶稣基督想要成就的事情。当时的犹太人大部分人都以为基督来了是要将他们从罗马的政权中间把他们救出来，但是神的旨意是要将犹太人从罪恶中把他们拯救出来啊，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使命是要成就，将我们从罪，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然后圣经说呢，耶稣的降生要成就旧约的应许，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个是在 以赛亚书中间应许的。那么这里童女怀孕生子呢，就是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子就怀孕生子，或者说没有跟男生在一起的女子，她就怀孕了生子。那么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以马内利的希伯来文叫 Immanuel， 好 ，Immanuel 的意思是与我们同在 ，El 是神，所以 Immanuel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这个是希伯来文啊，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他降世为人，让我们看到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耶稣行在犹太人中，就是神与他们同在。当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耶稣所到之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以马内利的意思。所以在整个的圣经中间，我们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就看到有旧约许多许多丰富的信息跟应许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这个是马太这个耶稣的门徒所要向犹太人分享重要的福音的信息。总结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他的身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是旧约所应许的，大卫的子孙也是旧约中的应许，从圣灵怀孕，然后呢他的名叫以马内利，这也是在旧约中应许的。那么耶稣他的名字呢叫神耶和华神耶和华拯救，耶稣他来了是要将神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个就是耶稣的身份，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耶稣是谁，也更清楚的明白他来的目的是要成就神的应许，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个是何等重要福音的信息。那么有一个应用，这里我们看到约瑟，福音书对约瑟的记载并不多，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我们看到他知道玛利亚怀孕之后呢，他并不想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后来圣灵向他启示之后呢，他就愿意改变顺服神的旨意，将玛利亚娶过来为妻。我们呢看到约瑟，我们是否可以从他身上学到顺服神的功课呢？在各样的苦难中，我们寻求神，在困难中向神祷告，并且愿意呢顺服神的旨意和带领。愿神赐福大家。